奔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动绝妙邀请听众朋友一块儿发现运动的绝妙。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崇光大哥，他是运动节目的主持人，从2000年雪梨奥运开始，就在奥运年会年间，在奥运年会准时出现的主持人，制作运动节目大约有20年的时间了啊，相当有经验的运动节目主持人，很爱运动，爱说运动，10岁就正式成为运动员，加入专业的运动训练。现在呢，崇光大哥月入60万，就是每天早晚各走1万步。他是啊，会说会动的运动好手。嗨，崇光哥好。
嗨，我这边可以有个小小的请求啊，
请说。
因为最近总是觉得我都得等到奥运年才能出来说话，我等于4年要植服，然后等到当年才能够扶起来。
不是了，你现在就在动绝妙出现了啊。
哦，好吧好吧好吧，对不起，只是听到佳美介绍我的时候我都好感动。
哦，好感动啊，
因为佳美非常认真。
谢谢。我们呢要一起努力来运动，推动运动，
是
一起动起来。
好，那既然你有心，
嗯，
对不对？
嗯，
那我就想要请问佳美。
好，请说。
从小你爱玩吗？
哎呀，哪一个小孩不爱玩啊。
好，小时候的几个游戏我这边就列出来啊，不知道你玩过几个啊。
好，请说。
打弹珠
啊，看过，有玩过。
丢沙包
玩过。
跳房子
玩过。
跳橡皮筋
玩过。
打陀螺，
打陀螺玩过，不会玩。
踢毽子
有。
哎呦，其实比例蛮高的耶。
哦，那今天这个运动到底是什么运动啊？听起来蛮好奇的。
这项运动啊，如果我们讲那个来源哦，好久了，只是简单的，它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儿童十大经典游戏之一哦。刚刚提到那些项目其实都在里面。
啊，是吗？
对，我这样问好了。
好，
佳美，我先不说他的名字，我问你有没有玩过一项跟你的同伴啊，就是把单脚就抓住脚踝那个地方，在那跳啊跳啊跳啊，彼此身体互撞。
哦，好像有好像没有。哎，没什么印象。
可能女孩这种印象比较少啊。男生小时候的爱斗嘛，对不对？
我回家问我的爱人有没有玩过。
是是是。那刚我讲的斗啦，
嗯，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一项现在已经发展成完整的运动，它的名称，现代名称叫角斗士。
哦，你说它
不是吃豆角啊？
是是是，
叫就是我们的角这个字，千万不要以为是角头上长角那个角，如果是那个角斗士完全不一样。那个角斗士是在古罗马希腊时期那个时候非常残酷的游戏。
嗯，所以这个运动要用脚来动作是吗？
特别要讲它是单脚支撑。
哦，
嗯，
那平衡要很好咯。
是的，维持的动态平衡，而且用单膝来攻击你的敌手
啊，
并且把对方想办法
推倒。
推倒不是，把他挤出场外，或者是你讲的失去平衡而推倒，这是取胜的一个方法。
哦，让对方跌倒，让对方自己跌倒，而不是把他推倒。
啊，是因为你用你的单膝攻击他，所以他失去平衡，所以跌倒，或者是我们划定一个范围，他就离开那范围，他就是败的一方了。
哦，听起来这个小孩也可以参与的运动哦。
就是从小孩开始的。
你说这个运动角斗士是由来已久啊？可以跟我们讲他的故事吗？
这么快就要把答案揭晓？
好了，好奇呢。
嗯。如果讲到它的起源呢，严格考究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考究到，但是据说就是发生在蚩尤的身上。 蚩尤您熟吗？
听过，古人嘛。
古人还真是古人，你看佳美，他其实我们一讲到了古时候的那个皇帝，黄色的黄啊、皇帝就跟蚩尤曾经大战多少回合，这样你想起来了吧？
想起来了。
哦，那个考据根据古文献《梁漱溢记》记载啊，在秦汉年间，这个不是那个秦朝跟汉朝年间哦，蚩尤是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相。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名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其实蚩尤戏就是流行在中国古代北方农村的民间竞技哦，它带有纪念与皇帝逐鹿中原的蚩尤的一个意义在。那蚩尤戏其实我们用白话讲，它就是一种角力竞技的游戏，它是模仿蚩尤头上有角的形象，也就是模仿者头上要装有带牛角的头套，主要的动作是以角抵人，所以又称为角底戏，不是那个脚底板，脚底板是
抵触的底，
角头上的角，来抵住。对，哇，佳美，我现在发现你，
我很专心听啊，
《说文解字》您挺好的，
所以脚力要很好，对不对？脚部的肌肉要很强壮，你才可能去跟对方来竞技哦。
这是的确，因为它是一种脚力的游戏嘛。
除了平衡之外，脚部的肌力也要很强壮。
是。那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禁止民间私藏兵器啦。所以在那个时候，作为徒手搏斗的脚底啊，就这个我们讲的蚩尤戏啊，就越来越兴盛了。根据史记李斯列传呢、就记载了秦二世在甘泉宫方作脚底排忧之官，这说明了这个时候的脚底是包括了各种技艺的综合性的竞技表演。一直到了汉代，民间出现了一种由蚩尤戏发展而成的有两个人在公开场合表演的竞技活动。
哦，它也可以当做表演啊。
哎，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对啊，
我们讲这个运动啊可以追溯到这么多历史哈。
对啊，
我还没讲完嘞。那在史料当中我们可以查到的，这个蚩尤戏既是中国戏曲的雏形，也是中国杂技武术的雏形。换句话说，它几乎是中国民间各种运动形式的起源呢。
所以它算是一种运动，也算是一种游戏，更算是一种表演艺术了。
对，所以角斗士现在它是一个现代的名称嘛，它的形式可以说是由蚩尤戏演化而来的。那么在民间啊，原先就是以儿童游戏的方式一直都在流传呢。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就可以跟小朋友玩这个游戏咯。
但是请注意安全，然后那个对战的两个人麻烦啊，一定要身形相仿，好不好？不要霸凌人家、
不要以大欺小。
对，所以一讲到这个在北方大多我们都称为是撞拐斗拐啊，那么在南方大多称为斗鸡的，就像现在叫角斗似的。这会儿我们的听众可能很多人想说啊，我小时候就玩过了嘛可以说是真的很多中国人儿童时代的集体的记忆，对不对？它是很质朴的一种运动。
哎，我在想啊，以后奥运会不会加入角斗士这项运动呢？
奥运还没有，但是我告诉你哦，在中国大陆的全国运动会曾经就有角斗士的出现哦。
运动小词典，
角斗士是用角进行竞技搏斗的勇士这样的一个名词的简称。2005年的4月，北京道德传媒公司的总裁吴彦达立志用传媒的力量结合体育，开发中国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在对中国众多民间传统体育专案进行研究以后，最后选择了一种广为流传在中国民间以单脚支撑单膝攻击对方的运动形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个项目成立之初，为了使得这个运动形式的名称便于传播，根据运动的特点，吴先生把它命名为用脚进行竞技搏斗的勇士，简称角斗士。另外，为了要使角斗士方便国际传播，就创立了比较符合角斗士中文发音的英文单词 JUDOSE， 角斗士。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运动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来跟我们介绍角斗士这项有趣的运动，它是运动，也是游戏，更是一项表演艺术呢，相当的有意思。可能听众朋友在你小的时候就曾经玩过这样类似的游戏哦。
只是我们没有给它角斗士的名称罢了，对不对？前面问过佳美，中国儿童十大经典游戏他也玩了不少哦。在这边就跟大家复习一下中国十大儿童的经典游戏有哪些。打弹珠、拍纸牌、滚铁圈、丢沙包、跳房子、跳橡皮筋、抓石子、打陀螺、踢毽子，还有斗鸡。刚刚说了斗鸡是吃游戏，也就是现在叫角斗士在南方的说法吗？
你刚讲的斗鸡的鸡是公鸡的鸡吗？
是的，其实你注意看，其实也那个鸡脚，不是那个吃的鸡脚，是长在头上的鸡脚，对，有那个意思存在本。
如果我没有头上的道具，其实我还是可以玩角斗士这个活动了。
或者其实我在想比如说斗鸡
啊，
你看过两只鸡在打架的时候，它是一只脚站在地上还是两只脚，请观察好不好，不急着给答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多的运动，当你是模拟我们生活周遭的动物也好，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运动哦。刚讲到了中国儿童十大经典游戏啊，策划的人是根据四项指标对于每一种游戏进行了评定，其中所谓的经典指数是指这个游戏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不是很深刻，那运动指数是指的健身效果好不好，竞技的指数是指的它成为竞技运动的可操作性吗，是不是具有可操作性，那么观赏指数则是指的比如说我们俩在那玩吃游戏，旁边人看的到底高不高兴，会不会有趣味。
哎呀，还要考量观众的需要
你知道吗，综合这四项指标谁是首屈一指的，
角斗士，噔噔，
斗鸡，对对对。
所以这个运动只要两个人就可以玩咯，
他对战其实就是两个人、
一对一，
对、那个方式刚刚已经大概叙述了，那至于成为现代角斗士的运动，那就必须要有很多的规范。但是我今天要从狭义还有广义来介绍角斗士，好不好？
好，
前面都说了由来了嘛，现在来给定义了，这样也比较严谨一点。那么角斗士，因为它是一个根据中国民间传统体育专案而设立的一个新的名词嘛，所以在概念的理解上我们就来大概的来了解。比如说广义上来讲哦，角斗士它是一项文化创意产业，这因为它是要让大家了解这么多年的小孩子玩的游戏啊， 现在我们都常在提这个名词哦，文创产业，文创产业。其实它这个创意经济的先驱，很多年前外国的学者就已经提出来了。可是，我愿意这样说，每一个国家虽然定义不同，可是角斗士哦，经过这些年发展者，他是想要让它成为一项不止在中国孩提来玩，而是能够成为一项国际运动，所以它是从各方面来推展。比如说它会结合社会还有经济大众，提供文化艺术体育精神还有娱乐方面，让它能够成为产业。角斗士有没有可能成为产业呢？就要大家一起来玩，就从最简单的嘛，
脚翘起来就可以玩了。
可是脚翘起来，前面提到了，你单脚你要有很好的平衡力，另外你需要锻炼。这是大家在加入一个运动以前呢，我们前面其实也讲了好多次了，当你的本身肌耐力不够，你大概很难从事一项稍微必须具有肌耐力的运动。特别是你的肌耐力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受伤。
哦，这要小心。
所以回到推广这项运动，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么就是先锻炼你自己。再来，其实角斗士这一项运动，你会觉得它很有创造力，而且非常有创意。
不晓得是谁想出来的。
它不需要太多的器材，
哎，就可以动了。
对，但是现在在角斗士正式的比赛场合，它像是擂台一样哦，也有保护措施，它不能让选手真正在竞技的时候
受伤。
你即使被推出了那个范围，你也不能摔伤吧？
是，所以安全措施也是很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刚才崇光大哥讲了广义的角斗士的定义啊，那现在来谈一谈狭义的部分好不好？
其实它就是一种搏击赛事嘛。
嗯，
然后中文的名称就正式被定义为角斗士，就是用脚进行竞技搏斗的勇士。
哇，好名词，好解释。
赛制就可以来分别，比如说他可以设计败部复活啊，你这场也许比如说我输给了佳美，但是
怎么可能
我落入败部，哎呦怎么可能。佳美的那个
我平衡感可能比你好，
技巧，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都有可能啊。
以小博大，
虽然我们的这个体型差蛮多的，可是因为你就像是大卫在面对哥利亚巨人一样，是不是？
你不是说两个比赛的勇士是要身形相当，
尽量嘛，但是技巧，如果你的技巧比我高很多的话，
哎，有没有一男一女这样子竞技呢？
现代的角斗士是并没有这样的比赛，
所以都是同性之间比赛。
他还有
就体力啊，身形上
量级，就是跟我们看到的比如拳击赛啊，跆拳道啊，各种搏击运动。
哇，往专业走了。
对，他为什么会朝专业走，就是希望，我刚已经说一再说了，他不只是我们孩提的游戏，他希望能够成为一项名扬国际大家都来玩的游戏竞技。当一开始在玩角斗士的时候，大家想，哎，这跟什么有关，那是不是也让大家了解了多年前传说的那个吃游戏呢，也让大家了解了文化，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参与这样的角斗士运动，不仅可以健身，更可以发挥文创精神嘛。再想想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比方说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咯。
没错，比如说爸爸妈妈不是看着孩子玩哦，要从旁协助，或者在聊天的时候可以聊到，哎呀，这爸爸妈妈小时候也玩这游戏啊。
所以从小培养孩子从游戏当中建立一些运动的习惯，这是相当美的事情哦。
我刚提到角斗士，我都还没有说完。比如说赛制的设计上，我们可以设计即使落入败部，可是你愿意再继续往上爬，那个赛制可以设计的相当的灵活
哦。你所谓的败部复活咯，这也可以培养一个运动家的精神呢、啊，胜不骄败不馁。
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啊？你就来思想在你的周遭或者在你孩提时代有哪些游戏是可以让你既动脑又健身的呢？那愿意继续把它发扬光大的话，就应该不只是只有角斗士这样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运动了。
累积正确的运动心知，使我们对运动产生认识和兴趣，不仅可以避免运动伤害，并且使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率，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哦。动觉妙，帮助您运动的更加觉妙。